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继续上个主日我们开始的信息，就属灵的征战。对我们中间无神论者来说，或者教会外那些无神论者来说，那对待有些知晓听多了很多鬼的故事来说，来讲属灵的征战，可能都会产生许多的误解。对于无神论者来讲，除了物质以外，不再有任何东西，一切都是物质，物质，物质，什么都没有，除了物质以外，什么灵界的东西都不存在。那你谈属灵的征战，对于无神论者来讲，他不知道你在谈论什么，他不了解，在物质的之外，还有一个属灵的领域，这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是个挑战。我们中间像我这个年龄，都知道，以前在中国大陆有一段时间搞气功热啊，那很多人练气功，结果有一个科学家叫钱学森，他说你们不要盲目的否认很多东西可能不一定是从物质的角度能完全理解的。那我个人不练气功，我也不赞成基督徒去练气功，但是钱学森讲一句话有道理，在物质之外好多东西你可能不了解，你可能不理解，你不明白，你要不要盲目的否认它。那渐渐上帝的道向我们启示，有一个属灵的世界，有一个属灵的空间，有一个属灵的国度。我上周在这儿讲过，美国很著名的一个 psychiatrist 心理分析一个专家，他自己就赶鬼。那很多东西对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者来说实在是不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邪恶。我上次说了，为什么六十年代中国人发疯一起搞政治，全民从政，从孩子到老人都从政。那法国人发疯全起搞革命，美国人发疯搞性革命，好像空中有一个幽灵在掌管这些东西，我们人类无法理解。你们可能还知道，十多年前还是就是卢旺达发生的种族灭绝，大家还记得吗？在非洲，两个部落之间互相残杀，几百万人就死于这种相互残杀当中。魔鬼的存在，撒旦的存在，圣经说这是一个事实。你看他在这个人类历史当中，在使用人的这种罪恶所展示的一种邪恶。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看过电影叫 Killing Field？ 有没有看过？这讲柬埔寨红色高棉执政的时候，几百万人被屠杀。你知道英国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 T.S. 艾略特，他获过诺贝尔奖。他说如果要没有上帝，你们这些人应该向希特勒、向斯大林致敬，因为他比你强，他可以屠杀你。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属灵的世界，有一个属灵的国度，在属灵的国度里头有魔鬼的国度，有上帝的国度。我刚才还说了，对一些至少听过鬼故事的人，他常常不理解圣经所启示的像我们显明的那个魔鬼的样子，因为我们是要听鬼故事听惯了，以为鬼就是披头散发的，就是很低智商的。在教会当中居然也有一些人 不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认识魔鬼。你有没有听说过某某人到你家以后，然后教你斥责魔鬼？斥责魔鬼就是大声的批评他，骂他，叫他走。你以为魔鬼智商就那么低？你大声叫几句他就走了？你今天看看保罗跟我们讲怎么样来面对魔鬼的诡计，魔鬼的攻击。我前面说过，魔鬼是一个天使，是个堕落的天使，他本来很荣耀，很尊贵，很美丽，有能力，有自由，但是他要与至高者同等。大家还记得我上主日所讲的信息，他要与至高者同等。就像一个人有了能力，有了自由，有了尊贵，有了荣耀，他一定会自我无限的膨胀，膨胀到一个程度，我要与至高者同等，我要与上帝平起平坐。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骄傲是什么？骄傲是宇宙的第一大罪，撒旦就是因为骄傲，他堕落成魔鬼，成为魔鬼邪灵中间的首领。这儿有段圣经说，那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圣经从很多的角度让我们认识这个魔鬼，认识这个黑暗的权势，黑暗的国度。没有上帝的启示，我们不认识真神，我们也不认识魔鬼。我们认为魔鬼就是一个我们想象的吸血鬼，好莱坞电影里面那时候讲那个魔鬼。如果魔鬼仅仅是那样的一个样子，你绝对可以打败他。但圣经中所讲的这个魔鬼，圣经上说他原来是美丽的、尊贵的、有全能的、有自由的，他堕落了，他成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成为一切邪灵的领头人。他有个国度，他的国度是有组织的、有系统的，他的国度还没有完全的崩溃。他可以毁灭人，他抵挡上帝，他仇恨上帝，因为魔鬼想与上帝平起平坐，要至高者同等。我们常常想魔鬼啊，之所以成为魔鬼，就很有意思一点，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魔鬼明明是被造的，一个被造物怎么可以跟造物主平等呢？可是魔鬼就是要认为他可以跟造物主平等。魔鬼好像没有一个悔改的意识，没有一个自知之明，他认识不到自己是个被造的，他认识不到自己有悔改的需要，他没有，他执迷不悟，这是魔鬼。所以魔鬼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如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魔鬼不单存在，他在人心灵深处在运行。弟兄姐妹还记得吗？我上个礼拜说，如果你心中有黑暗，魔鬼就有攻击你的堡垒；你心中有误会，魔鬼就有攻击你的营垒；你心中有贪婪，魔鬼就有抓住你的一个据点。所以魔鬼的权势极大。那圣经上还说这个魔鬼是什么呢？上面说，这儿有句圣经，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窝在了恶者的手下。凡是活在黑暗中的人，他就属于魔鬼的，他就是魔鬼国度的臣民。凡是被罪捆绑的，他就是撒旦权势下的囚徒。那这句话你读起来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胆战心惊？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就像一个人，你吃了这个毒品之后，你很享受这个毒品，你们也觉得毒品有什么不好。我以前 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武汉的有一个基督徒，他讲他悔改之前的经历，在他没有悔改之前，这个年轻人这个姐妹他吸毒了，他吸毒以后这个毒品就紧紧地捆住他，他摆脱不了。他的母亲父亲哀哭祈求让他不要再吸毒，他就是拒绝，到最后他仇恨自己的父母，他就他的父母拦阻他的幸福，夺走他的快乐。他甚至后来悔改以后，他说他甚至想杀死自己的父母，要活着自己那种毒品中的快乐。那撒旦控制人，他成为全世界那个恶者的手下，不是说你觉得很痛苦，你觉得很挣扎，你觉得这个魔鬼每天青面獠牙的在挑战你的生命，威胁你的生命。你这样想，看看看魔鬼，你觉得魔鬼是太弱智了。他把人放在黑暗当中，人活在最终就是活在撒旦的权势之下。这儿还有一个，大家一起来跟我读这段经文好吗？来，我们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晓得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照着他们。这儿给撒旦，我刚才讲的这些经文，让弟兄姐妹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这个宇宙当中这股邪恶的东西，这个黑暗的权势，这个阴间的权势，你要认识它。没有神的道，你只能胡揣乱想。因为神的道，你知道他是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是这世界的神。什么叫世界的神？刚才弟兄姐妹还记得，魔鬼是被造的天使，他因为自己的美丽、自己的权势、自己的自由，他要与至高者同等，他要成为神。所以骄傲是宇宙第一大恶，同时呢，骄傲也是人类的第一大恶。他自己想与神同等，他结果呢，他怂恿亚当夏娃也要与神同等。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是不是这样？他说你吃了这个果子，你像神一样。每个人都是这样，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权势，你有经济的力量，有政治的权势，你有自由，你的心中一定会产生一个意念，我不是上帝，谁是上帝？因为这样的心态我们都有的。那这个魔鬼就是这样，魔鬼弄瞎了人的心眼，他说这是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他是说魔鬼有个国度，在他的国度里的人，你心里的眼睛被蒙蔽了，被关闭了，你看不见真理，也不愿意看真理，也不愿意接受福音的光。那魔鬼好像一个国度一样，他创造了一个宗教系统，哎，他是那个神，然后下面呢有假的祭司，有假的先知，他处处模仿上帝。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那儿有没有一个假的三位一体？有没有？有个假的三位一体，那红龙，那假先知，那大龙，那大兽。所以你看到是假的，处处模仿上帝。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魔鬼，他有好多的名字，圣经从不同的角度让你来认识他的诡计。他的目的就是要反抗上帝，背叛上帝。他对我们为什么要反抗我们？因为你是上帝的子民，他不愿意你跟从上帝，来顺服上帝。我听有人跟我讲一个事情很有意思，他说过去啊，只讲中国大陆，在美国也是一样的，说中国大陆在过去呢60年代70年代甚至到80年代，如果你信仰耶稣基督，对不起，你要受到相当大程度的挤压。如果你在公司里工作，对不对，在一个单位里的工作，如果你是基督徒，人家知道了，你可能永远没有机会提升为第一把手，你没机会了。那在文革期间当然是，如果你是基督徒可能要坐牢的，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魔鬼像一个张开血盆大口的狮子要吞吃你，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叫做红色殉道。什么叫红色殉道呢？就是你跟从基督，撒旦就要吞噬你，就要逼迫你，就要杀害你，让你工作永远没有提高的机会。但是今天不一样，那个逼迫慢慢的消退， 现在产生另外一种殉道。你们有听过他们说过什么叫另外一种殉道呢？这种摆设的殉道。什么叫摆设的殉道？魔鬼改变他的伎俩，改变他统治的方式，他不再像过去那样，我逼迫你，我杀害你，你跟从上帝我就杀害你，跟从上帝我就逼迫你。今天他说，哎，我用别的东西，以天使的形象出现在你的面前，不像过去张开血盆大口来吞吃你，他今天的一个摆设的方式，天使的方式站在你的面前。比方信，这个信多好啊，当然就是人生不再有味道的时候，觉得很无聊的时候，突然有个异性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给你一种刺激感，突然觉得全身热血沸腾，觉得生活恢复了活力，有没有那种感觉？有啊，是不是？像网络一样进到你的家庭当中，你突然觉得哟，还另外一个世界向你展开。他说魔鬼扮成光明的天使，让一种摆设的殉道临到我们中间。今天摆设殉道的人太多了，很多人就死于魔鬼这种诡计。那如果现在有人要逼迫你说你信耶稣砍头，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绝大部分人说没问题，砍就砍拉倒。但是要是摆设殉道，我们很多人就对付不了。这个世界的神扔下人的心眼，让你拒绝福音，让你远离上帝，这是魔鬼的诡计，这是魔鬼的诡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这个魔鬼他在做什么，他为什么以各种方式来出现，以吼叫的狮子出现，以光明的天使出现。所以圣徒在上帝的面前，如果你不谨慎，你被魔鬼所吞噬。现在在中东，你看那个邪恶在那儿猖狂， ISIS， 你们知道那个 ISIS 对不对？伊斯兰国，这帮人是为信仰吗？纯粹是一种邪恶的国度，是不是？多少基督徒被残杀，在那个地方撒旦就像个吼叫的狮子在出现。在北美没有人可以迫害你的，奥巴马没有权利把你从教堂挪走的，他不能迫害你的。但是这个摆设的这个迫害天天存在在我们中间。我看到有些传道人也堕落了，有些基督徒也阵亡了，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一直接触到这种邪恶的势力，很快就败下场来。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生活当中，撒旦的攻击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弟兄姐妹，圣经上教导我们要明白这个属灵的征战，这个邪恶的存在是真实的。撒旦可以通过政治来攻击人，通过经济来攻击你，通过诗歌来攻击你，通过音乐来攻击你，甚至通过娱乐来陷害你，要吞灭你。撒旦可以使用人家所有的东西来攻击人。千万不要认为撒旦的智商很低，但是同时请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在圣经当中你们也发现一个问题，圣经从来没有讲过上帝跟魔鬼作战，有没有？圣经有没有说上帝跟魔鬼作战？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上帝需要不需要跟魔鬼作战？需要不需要？需要不需要？弟兄姐妹，你不敢说哈。在圣经上从来没有提过上帝跟魔鬼在搏斗。如果上帝跟魔鬼搏斗，那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啊？上帝是很可怜的上帝，是不是？在打斗啊，还不知道将来这个魔鬼胜还是上帝胜了。圣经上从来没有说过上帝和魔鬼在搏斗，没有过的。魔鬼是存在的，他是个堕落的天使，个被造物，被造物怎么可以跟创造主来搏斗？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强壮的狮子和一个蚂蚁搏斗？有没有见过？有没有？上帝就像一个强壮的狮子，魔鬼就像一个小蚂蚁一样，怎么搏斗？不是一个等级的，不是一个重量的。有没有见过一只大象跟一条蚯蚓在搏斗？有没有？从来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明白，上帝跟魔鬼之间没有搏斗，因为魔鬼不可能跟上帝来搏斗。魔鬼有智谋，有权势，有美丽，有尊贵，他堕落了，他有自由，他堕落了，可他永远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可以跟上帝来抗衡，因为上帝是造物主，他是被造物。我请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记住这个真理，因为在这个弯曲背离的时代， 很多人在传讲歪道，好像这个宇宙当间有两股势力，一个是光明，一个黑暗，不断的搏斗，不断的搏斗，不断的搏斗。那将来是光明升呢，还是黑暗升呢？我们不知道，这是异教，根本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上从来没有说过上帝和魔鬼来搏斗，上帝不需要的。上帝一句话说毁灭吧，他就毁灭了，因为万有都是上帝的话造成的。但是我讲了这个以后，请弟兄就明白，在圣经的确是提到天使和魔鬼之间的征战，这是一段圣经说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的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这儿因为看到有个征战，撒旦和他的使者、天使和众多的天使和魔鬼之间有征战，就灵界的征战是真实的，但不是上帝和魔鬼之间征战，而是服役的灵、天使和魔鬼征战。我想我们中间有人就问了，为什么上帝麻烦天使呢？他一句话不就说魔鬼和你的使者你全都下地狱去吧。那魔鬼背叛上帝被逐出天庭是真实的，可是为什么上帝不是马上就除掉魔鬼和邪恶的这些权势，反而让使者、天使跟他征战呢？我想上帝有他的目的。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读过旧约的？我想绝大部分弟兄姐妹都读过旧约的。上帝创造万有，命有就有，命立就立，上百万的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那么长的时间，有那么多老人跟小孩，为什么要跟迦南人征战呢？上帝一句话说迦南人消失，让这块地给以色列人住，事情不就成就了吗？为什么要允许以色列人要征战才进入迦南呢？这是上帝的智慧。你不经过征战，你永远不知道你是谁，你不经过征战，你永远不能成长，你不经过征战，你的灵魂永远没有深度，就像一个在甜水里长大的孩子，他的生命没有厚度，他的人生经历就非常的肤浅。我们中间有些人经过许多的苦难，他对生命的经历那就是有厚度的、有深度的。他如果跟从神，对神永远的顺服，他身上展现着上帝那个属性的美丽。所以上帝没有除灭魔鬼，因为上帝有他的计划。但是今天的属灵征战是真实的，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知道，魔鬼、天使跟魔鬼有征战，我们所有信靠基督的人跟魔鬼也有征战。那有人说非基督徒有没有征战？大家说非基督徒有没有征战？有没有？有没有？魔鬼懒得理你呢？为什么？一切在罪权势下的就是撒旦的子民、撒旦的臣民，你已经在他的国度里头，他可以折磨你几下子，但是你已经顺服他没有问题，你跟着他。但是上帝的子民，因为你是属于上帝的，你是上帝国的子民，撒旦说我要诱惑你离开他，离开你，离开上帝，离开我的仇敌，他的仇敌就是上帝。我现在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这段圣经，这是今天我们的经文。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你有圣经请你翻到这段圣经，你没有圣经这样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请姐妹们啊读这个双书节，弟兄们读这个单书节，我们一起来好吗？我们请双书节的弟兄们先一起读来。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姐妹们读哈，弟兄们来。 关系亚这幽暗世界的一些天空所灵气的恶魔征战。姐妹们，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好，好，最后一节哈，靠着一起来，靠着圣灵来，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不要在此惊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的父啊，我们谢谢你，你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来赎买我们，让我们脱离黑暗的国度，进入你爱子光明的国度。如今我们是你国度的子民，不再是撒旦权势下的人。主，我们感谢你，你救了我们，脱离罪恶，脱离黑暗，脱离阴间的权势，脱离一些邪恶的势力，让我们得以如今活在你的国度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叫我们要穿上全副军装，抵挡魔鬼的诡计。主，巴不得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在世上怎么活着，怎么样得你的喜悦，怎么赢得这场战争，怎么成为一个得胜的人，荣耀基督的人。主，把下面时间仰望在你的面前，主，让你的子民的心被分别为圣，让这个时间分别为圣，让我们的敬拜能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这段经文很清楚，上帝告诉你有一个属灵的征战，你不可逃避，不可避免。做基督徒你没有 option， 你没有说我可以不征战我还成为一个基督徒，你错了。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你必须征战，属灵的征战是你摆脱不了的，你必须面对的。没有一个基督徒说我不想参与这个属灵的征战，我还想成为一个基督徒，你不是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基督徒，魔鬼就要得着你，就要抓住你，把你带回到他黑暗的国度的里头。因为魔鬼不希望你跟从这位上帝，他希望你成为他国度的子民。说每个基督徒都有真实的属灵的征战，这不是个 option， 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征战。但是你知道，当我们不认识真理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属灵的征战。你没有到非洲去，我去非洲的时候，非洲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民间宗教，那些巫师们给你一套咒语，上帝从来没有说你打属灵的战争，对付魔鬼，属灵征战靠一套咒语就解决问题了。可在非洲，那很多巫师给你一套咒语，你到印度去，印度教里面也给你一套什么咒文啊，念一念你就好了，你就能对付魔鬼了。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过去不认识真理的时候，教会当中也有很多热心的弟兄姐妹，他知道有邪恶的势力，有魔鬼的权势在这儿，他常常要对付魔鬼。他怎么对付魔鬼呢？就把这段经文背下来，然后来赶鬼。你觉得魔鬼怕你这段经文吗？怕不怕？怕不怕？你把这个经文念出来，魔鬼就怕你吗？你以为是圣经上说这个属灵的征战，上帝就给你一道咒语，一道咒文，你一念魔鬼就跑了？你太小看魔鬼了，你低估了魔鬼的智商，你低估了魔鬼的权势。魔鬼在上帝的面前他永远是败将，因为他被造物，他不可以跟上帝的抗衡。可是在人面前，人不堪一劫。我上礼拜还讲了，他攻击你不是看得起你，他看不起你，他看不起人。他攻击人是因为他恨上帝，他仇视上帝。所以上帝叫我们争这个属灵的征战，这个属灵的征战不是给你一套咒语，而是给你一套全副军装。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天生有个惰性，我们不希望自己花很大的力气，穿上军装觉得很烦，我们宁愿要有一套咒语，有一套咒语来了，我就可以对付魔鬼。弟兄姐妹，我下面会讲到，当我们面对魔鬼攻击的时候，你口中要称耶稣的名是对的，但仅仅有称耶稣的名还没有用的。为什么？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上个礼拜也说了，第一，你要靠着主，不是靠着你。魔鬼不怕你，魔鬼怕的是上帝，魔鬼怕的是基督，所以你要靠耶稣的名。但是同时上帝告诉你，你必须要穿戴全副的军装，你没有别的选择。上帝没有给你一套咒语，上帝给你一套军装，你必须要穿上。你不穿上这个军装，你没有办法面对魔鬼的攻击，你没有办法抵挡魔鬼的权势，你一定会打败仗。那这个军装一共有六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圣经上讲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真理的腰带，第二个部分是这个公义的护心镜，第三个部分平安福音的鞋，第四个部分是救恩的头盔，第五个部分是信心的盾牌，第六个部分是圣灵的宝剑。这个六个部分少一不可。那第七个，那就是祷告。弟兄姐妹，你看看这儿的军装，神叫我们穿上这个军装，神没有说你念一下咒语就解决问题了，那是很多的传道人在骗人，假的传道，假的教师在骗你。保罗讲得很清楚，要穿上全副军装，你没有选择，战争是不可避免，征战是不可避免的，穿上军装是唯一得胜的途径，你没有军装你不可能得胜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但是我请弟兄姐妹明白一个道理，这个全副军装有六件，这个是对付敌人的火箭，这个是反击的，这个是鞋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护心镜是很重要的，护胸前面的，头盔是不可少的，腰带是不可少的。我问大家，有没有背后的是什么？这副全副军装的背后是什么？背后是什么？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套军装的背后是什么？ Nothing， 背后什么都没有。你知道这儿有一个人叫约翰·班扬，他是个清教徒，他写了这本书叫《天路列城》。我在写的这儿是让所有的弟兄姐妹你回去好好读，看起来像个寓言故事，很多人读一读觉得啊，这是个寓言故事，就扔在一边了。这是一个圣徒参加属灵征战的时候，他对神真理的认识，他用寓言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在这本书的第九章讲到魔王的时候，他讲的很有意思，说这个基督徒他从这毁灭城，这个城是毁灭的，他说赶快离开这个城，我要到一个终点，终点是西安城，我从毁灭城到西安城就是走天路，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的旅程。在这个路上的时候，魔鬼一定会攻击你，他说他遇到这个魔鬼的时候，魔鬼来攻击他，当他心中他怕，他恐惧，他说我看到魔鬼的攻击怎么办，我跑，我赶快走，我逃。可是这时候他说啊，一逃我突然发现了我的背后什么东西，有没有？我逃跑的时候，我后面有没有什么东西保护？有没有？我也逃跑，我后面什么都没有，我后面反而怎么样？魔鬼就是变成攻击我的一个致命的一个弱点，因为我前面有护心镜，我后面啥都没有啊。所以这个军装有六个部分，它后面什么都没有，意思告诉你，你只能面对魔鬼，你不可能看到魔鬼就转身逃亡。你越逃就越亡，你一逃跑你的背部受敌，因为你背后什么装置都没有，什么保护装备都没有，那魔鬼可以攻击你的背后。所以在全副军装很有意思，六个部分，但是没有一个部分 cover 你的，保护你的背后。因为什么？要永远正面面对你的仇敌，你不可以逃避。弟兄姐妹，你明白这个圣经的真理吗？ 他懂，这个约翰班扬他明白。所以巴不得神的道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明白。好了，当我明白这个以后，我请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来一起跟我说这句话，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一起来，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再来一遍，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这个军装的第一个装备就是带子。在美国，我见到有人穿裤子不系腰带的。你们还记得很多年前啊，五六年前、七八年前，美国年轻人流行一种吊裆裤，大家还记得吗？大家还记得那个吊裆裤吗？那个吊裆裤就是裆可以在下面的，对不对？那是在监狱里面兴起的，一监狱里的囚犯是不能用裤带的，怕他们自杀。监狱里的裤子结果变成一个流行的一个服装，年轻人穿上。你说穿上那个吊裆裤，他能打仗吗？能不能打仗？不可能嘛。所以在古代的罗马，包括中东所有的区域，包括甚至到中国，那些古代的人穿的是个长袍。如果你这个腰带不把长袍系起来，你能行动吗？你能作战吗？你能奔跑吗？你能面对魔鬼的试炼吗？你不可能。所以圣经上说，第一个装备就是腰带。腰带是什么？保罗讲的这是个比喻，因为当时保罗在监狱里坐牢，他看到身边有一个罗马人的士兵。古代的坐牢跟现代人坐牢不一样，古代的坐牢怕你跑，用镣铐一头拴在你的手上，另外一头拴在士兵的手上，士兵跟你一起坐牢，你睡在什么地方，士兵也睡在什么地方。所以保罗在监牢里头，他看到这个罗马的士兵穿上全身的军装，圣灵启示他，我们就是属灵的战士，我们就是属灵的精兵，你每天都在介入一个属灵的征战，无论是红色的殉道士的征战，还是白色的征战，你每天都经历这个征战，在家里面，在个人里，在所有的生活当中，每个角落都有这个征战。所以圣灵感动他，他明白了一个真理。他说：“我们每个人要征战第一个装饰就是真理，真理就是腰带。你没有腰带，你不能征战。”我请弟兄姐妹思想：为什么保罗把真理摆在第一呢？装备摆成第一呢？为什么？没有真理，我们就根本不可能识别魔鬼的诡计，谈不上，甚至连魔鬼是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你魔鬼攻击来的时候，你都认不出他是魔鬼。所以这儿讲了一句话，说你的道就是真理，没有上帝的道，你根本不知道魔鬼是什么个模样。但是魔鬼有一天站在你的面前，他的牙齿特别长，他头发特别长，站在你的面前，你说那是魔鬼，这是人想象的魔鬼。真正的魔鬼比这个要聪明千万倍。没有真理，你不能识别魔鬼的诡计，没有真理，你永远不知道魔鬼的诡计。这儿有段圣经，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来。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是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魔鬼是一个谎言之父，他本身他里头没有真理，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魔鬼所在的地方没有真理，只有谎言。当人心灵当中没有真理的时候，谎言一定会入住的。今天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你们知道，不是没有真理，而是有许多的真理，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你问我们到年轻人一代中间，包括我们中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没有真理，哪有真理啊？真理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真理。所谓没有绝对真理，到处都是真理，什么都是真理，意思就是根本就没有真理，哪有真理啊？只有我的真理和你的真理，你的真理不同于我的真理，这是完全一个相对。这个世界不再有绝对的真理。弟兄姐妹，这是魔鬼进入人心的一个牵好的一个机会。没有真理了，谎言就进入你的生命当中。比方婚姻，今天什么是婚姻？弟兄姐妹，有人能讲得清楚吗？当你远离上帝真道的时候，谎言就入住人的心灵当中。前几天美国高等大法院要重新评估什么是婚姻，几千年来我们都知道婚姻是一男一女，现在突然觉得错了， 婚姻可能是两个男人之间的婚姻，可能是两个女人之间的婚姻，也可能是四个女人之间的婚姻，也可能是五个男人之间的婚姻。当上帝的道被否定以后，没有绝对真理以后，谎言就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今天的这个世界到处都是什么风潮、主义、理论和意见，不同的意见。魔鬼的一招非常厉害， C.S. Lewis 讲过很清楚，他说我们的孩子们从孩子开始就到我们这一代人，你想一想你的脑子里面有多少的主义、多少的理论、多少的意见、多少的学说在你脑子里面像战场一样在冲突、在交战。理论界定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错误吗？我们想都不会想啊，这种说法是对的，这种说法是错的，我们不能这么想了，我们只这么想啊，这是保守的，这是前卫的，保守的一定是错误的，前卫的一定是对的。这就是现代人，当你不再有真理的时候，谎言就进入你的生命当中。我请弟兄姐妹知道这一点经文，基督在讲过这样的一个比喻，讲过这样的一个事实，他说魔鬼远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孤来过去，寻求安息之处却找不着。魔鬼他自己不能工作的，他必须要依附于人身才能工作。这个旷野里头没有人，在那个地方你知道魔鬼做什么？你根本不知道。说魔鬼要监督于人的生命，他说这魔鬼离开了人身，在无水之地走来走去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出来那个房屋里去，到了就看到里面是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并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儿，那人幕后的情景比先前更坏了。注意这句话，注意这句话，大家一起读，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基督在告诉你怎么来看这个时代，怎么看这个时代流行的东西。我们中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人在念这个东方的一种神秘主义，让你进入一种虚空的空的那种状态，你打坐你入禅进入一种无我的状态，觉得我里面没有杂念，什么都没有了。你小心了，你小心了，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魔鬼来一看就进去了。你里面没有真理，你里面一旦有空洞，魔鬼就进来了。这是讲我们生活当中你修炼这些神秘的东西，基督徒你不要这么做，你要用神的话真理充满你的内心。今天这个时代，看看这个时代啊，当没有真理的时候，人心中没有真理的时候，魔鬼的谎言就进来了。人们听信谎言，因为谎言听起来比真理更舒服。你还记得这个撒旦是怎么诱惑亚当跟夏娃的？那话好不好听？肯定好听啊，你吃下去以后，他替你着想啊，你吃下去以后你像神一样。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如果你心中没有上帝的道在你的心中，你说听进去的都是这种谎言，都是这种意识形态，都是这种理论，都是人的意见，撒旦就用这种方式来控制人的心灵。魔鬼喜欢造风，喜欢造风潮。圣经上说撒旦他有诡计，欺骗的法术，他有各种风被他造起来，被一切异教之风飘来飘去，随种各样的异端。这讲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没有真理的时候，我们都是追逐风潮的人，就像蒲公英一样，风往哪儿吹我们就跟到哪个地方，因为那里头没有真理，没有根。流行的是什么我们就随从什么，流行什么主义我们就随从什么主义，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有人说你这太低估我们的理性的判断能力了。你们知道中国大科学家钱学森两弹一星的功勋，是不是？是两弹一星吧，氢弹导弹还有卫星，是不是？什么样一个卓越的科学家，你知道在中国搞大跃进的年代，当时有人下面人就开始虚报说一亩地能产一万斤粮食。我们中间很多人没有种过地，你不懂这个概念的，你不懂这个概念的，一亩地能种一万斤粮食吗？我们那有没有人有这个经验的？有没有？有没有？ 因为上面这么报的，那上面也喜欢听，哇，我们真的大要进了。他说他经过他的科学的推理，科学的研究，他写报告说是可以这么做到的，一亩地可以产10000斤粮食。你有没有想过，这块地有一亩地，你把所有的麦子稻子挤在一起，让它一点不能空间，没有透气的空间，它也不可能产10000斤啊。可是人家相信啊，他也相信啊。当人没有真理的时候，当风潮涌起的时候，人们相信这个。所以我告诉我们中间弟兄姐妹，如果没有神的道在你的心中，像基督一样用神的道面对魔鬼的攻击，如果你没有神的真理在你的里头，你的道就是真理，没有这个真理在你的里头，面对魔鬼引起的风潮，你跟他一起飘动，一起飘动，你一个人在那儿，你还有人怕，1000万人一起走一个方向的时候，你就毫无顾忌了。这是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他过去离开神，被魔鬼紧紧的抓住，他很痛苦，他很痛苦，他觉得人活着不再有意义，我为什么在世界上在捕风追影呢？我来做什么呢？他后来悔改以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忏悔录》。在《忏悔录》里头，他讲他属灵的经历。他说：“我过去啊，像一条大河一样，人生就像一条河流。我在河流里头飘，我一个人飘，我还紧张。诶，怎么大家都不飘，我一个人飘呢？对不对？现在突然发现千千万万人跟他一起飘，他放心了。那我就这么飘下去吧。”他飘是指什么你知道吗？他有了钱，因为他写了小说以后非常的出名，他买了山庄，买了很多的田地，家庭有很多的仆人，他的生活极为奢侈，极为奢华，他觉得这就是我人生的目的，我一生追求的就是这个成功，有名有利有钱有山庄有美女，我什么都有了。这是诗人所追逐的一条河流，人家在飘，我也在飘，很舒服，不是我一个人呢，我一个人飘我紧张，但现在千千万万跟我一起飘，他让我很放心。那时候他不认识神，他里头没有真理，魔鬼的谎言告诉他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生，他相信这个话，所以他跟他们一起飘。突然有一天神怜悯他，在飘的过程中他说，我突然醒不过来，我往哪儿去飘啊，我还有多少年飘下去啊，我将来怎么可以站在这位上帝的面前呢？他悔改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回到基督的面前。他讲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啊，很可怕，人们居然不认识神，但更可怕的是什么？把不是上帝的等同于上帝。我们现在这个魔鬼的谎言的世界里头，很多人用很多，不是叫你不认识神，他用不同的代替上帝，用那东西来代替上帝，让你觉得嗯，这就是上帝，我们不需要上帝。我告诉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试探，魔鬼的一个诡计，一个试探，一个诱惑，是什么？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神给人的一个很好的礼物，但是它可以变成一个假神，它可以变成一个假神。看到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好多的好处，你看现在的医学，现在通讯都发达，是不是？航空都发达，很美好。可是魔鬼就可以利用所有这些东西可以攻击人，包括科学技术，它给你产生一种什么感觉？我们人像神一样，我们人就像神一样，什么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这么想，就像一个河流的飘一样，人人都在飘。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你明白这个真理，如果你的心中没有真道，魔鬼的谎言就进来，加上现在的科技，让你产生一种幻觉，一种虚幻的感觉，我们人没有一样东西做不到的，我们就是神呢，我们就是神呢。所以弟兄姐妹，魔鬼进到人的生命当中，如果你没有腰带，没有真理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支撑你，没有什么道在你的里头，谎言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所以魔鬼的诡计，第一步你要明白它，你一定要穿上上帝的军装，带上真理的腰带，没有这个腰带，你不可能面对魔鬼的诡计。你靠什么来识别魔鬼？你靠什么来认识魔鬼的诡计？ 在你的家里面同样如此，你的婚姻发生极大征战的时候，你的婚姻产生极大问题的时候，你家中快四分五裂了，你知道问题在哪儿？因为你的心中有了撒旦的一个营垒在你的里头，没有上帝的道在你的里头，没有真理在你的里头，谎言就进来了。我为什么这样要服侍他？我为什么这样爱他？当谎言进来以后，你的里头一定有魔鬼可以找到把柄的地方，可以通过这个来攻击你。所以我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来认识魔鬼的谎言。怎么来认识他？真理，来真理。所以有人说整天打魔鬼啊，到什么地方去打魔鬼？不是你打魔鬼，你要穿上军装，魔鬼就不能面对你，他就不能攻击你。没有真理在你的心中，谎言就进来。我认识一个弟兄，他相当的成功，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心中开始产生一个意念，他说我这样拼命的工作养我的家庭，我在教会中还参与一点服侍，我在为什么？难道我就没有资格享受别人所享受的吗？为什么那些花红酒绿的地方我就不能去呢？为什么别人在外面有家我就不能有家呢？你知道他突然听进去了这种语言，这种谎言，他结果他真的堕落了，他真的堕落了，魔鬼真的把他夺过去了。他的太太知道以后，他的太太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家庭从此以后就是个战场。所以当谎言进到你心中的时候，你自己还意识不到，因为你里头就是空了，空了以后没有真理进来，这个空空的东西就是魔鬼筑巢的地方。所以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要有真理，没有真理你不可能识破魔鬼的诡计。所以你为什么主日敬拜你要来听神的道，查经班你要去查考神的话语，家里面也要有神的话语常常在你的心中，你才能识别魔鬼的诡计。这是讲到魔鬼的道理。我们再读一下这个提摩太前书4:1-2下来，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立气争道，听从了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知的人的良知是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样。这是讲到这个世界没有真理的时候，魔鬼谎言就变成真理，假作真实，真也假，是不是？这是讲到教会，在教会也没有真理进到你心灵深处的时候，撒旦就会来工作。这是讲在圣灵明明的说，在末世的时候，后来的时代，必有人立气争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说谎之人的假冒。今天鬼魔的道理到处都可以听得见，因为是末日快临，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定有鬼魔的道理。教会当中传鬼魔的道理。有一天我问一个姐妹，你知道在美国这个社会人人强调个人individualism， 是不是？我们家女儿那么大，回到家的时候 my rights， my rights， OK， 他们自小就灌输这种 my rights， 对不对？对的，每个人强调我很重要。那对上帝呢？我所认为的上帝应该是这样，圣经讲的上帝不一定对吧？几千年的肯定是错了，肯定是有问题。我认为上帝是这样。我有时候认识一个姐妹，牧师啊，我告诉你啊，这是好多年前了。我告诉你啊，我的上帝绝对是爱人的上帝，我说没错。我的上帝绝对会不会把一个人送进地狱的，我说你也没错。不过呢，你的这个上帝呢，他不存在。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吗？这个个人主义盛行的一个时代，他听不进上帝的道，他认为说这样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我认为上帝是这个样子，所以上帝应该是这个样子。一个好的上帝，爱的上帝，怎么可能让人下地狱呢？所以说我的上帝不会让人下地狱的。可是这是圣经中的上帝吗？这是鬼魔的道理。上帝是个发怒的上帝，是个慈爱的上帝，可是上帝又是个发怒的上帝。 我们常常讲到发怒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人的一个缺点，但上帝的发怒不是他的缺点。如果上帝不发怒，上帝就有缺点。为什么？看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个爸爸被儿子斗，如果这个上帝还不发怒，这是什么上帝？没有良善的上帝。看到他说创造这个宇宙万物，被人糟蹋成这个样子，谁都发臭，这样的上帝不发怒，他就不是个好的上帝。看到柬埔寨千万的人被杀死，那些骷髅摆在墙上到处都是，这样的上帝不发怒，他不是个好的上帝。看到希特勒把600万人放在毒气室里，他不发怒，他不是个好的上帝。看到今天人亵渎他的名，违背他创造的道德力，他不发怒，他不是个好的上帝。看到我们基督徒的家庭，我们反而听鬼魔的道理，不能听他的道理，这样的上帝如果他不发怒，他不是个好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要知道，没有真理在神的道里头，在神的家里头，我们就听从鬼魔的道理。弟兄姐妹，你有上帝的给你赐你的真理的腰带，有没有？没有腰带，我们不能辨别魔鬼的作为，根本不可能。我想我今天的时间差不多，我最后，弟兄姐妹， We got the truth， 我们有真理了，上帝的道就是真理。那你的生活呢？圣经中有两个字很有意思，一个是 truth， 一个是 truthful。 I got the truth， 但是我是不是 truthful？ 意思说真理有没有从我的里头能活出来。圣经中讲到有件事情很有意思，我在这儿不知道有没有啊？圣经上有没有，我看看有没有找到。我把这拿出来讲一讲。基督啊，它是真理。你穿上全副的军装，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你披戴基督。你越是穿上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就能抵挡魔鬼。你越是有真理，你的里头就有真理的心情，在你的生命中来表现出来。真理的性情可以面对魔鬼的。你是一个真有真理的人，你一定会活出真理的样子。很多人说你们基督徒不是有真理吗？看你的样子跟我差不多。你看看基督这段话，这段话很有意思，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我请弟兄姐妹在这儿敬拜神的时候来思想神的话语。路加福音开头就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可是门徒们根本不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可是这儿一个百夫长在耶稣快断气的时候，他居然讲了这么一句话，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你有没有想过，怎么可能一个百夫长看到一个死人，他居然讲了这句话，这人真是神的儿子。百夫长这个职衔，这个职位不是继承来的，英国的小 George 生下来就是小王子，那是继承来的，他没有动一根指头，他就是小王子，将来他要继承王位，他是继承来的。可是因百夫长，罗马的百夫长不是人给他的一个头衔，他必须自己拼打打出来的。他从一个普通的士兵，他要拼命的杀敌，他能晋升到百夫长这个头衔这个职位，也就是说他身经百战，面对过许多的敌人，砍死过很多很多的敌人，也就是说他见过许许多多的人临终临死前那个样子。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见过临死的钟啊？有人临死之前那个样子，有没有？我做牧师有的时候我见过的，有人临死之前他甚至还清醒的话，他就很恐惧。那现在社会已经是减少人的恐惧，让你到最后迷离之际的时候打了麻醉， 让你在死之前的一两天就开始昏睡昏睡昏睡昏睡，到最后生命慢慢的衰竭，最后消失。所以你看不到一个真正死人之前的那个状态了。可是在古代没有吗啡，你听到很多人在战场打仗的时候一刀刺下去，他慢慢死亡，惊恐愤怒恐惧，有没有？有人说我死了，我三十年以后我回来再报仇不晚，带着仇恨的，有没有？有的。有人带着极大的失望绝望的，我完了，这些事情就完了，我为什么活着这样，带着绝望的，有没有？你见过这样的人都有的。可是想想为什么心如此刚硬，非常残忍的一个百夫长，见到基督端气的时候居然说一句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是什么触动了百夫长的心？是什么？弟兄姐妹，是什么？基督是真理，他永远过一个真理的生活。他不是说我嘴巴讲一个真理，我的生活又是另外一样，这个魔鬼就有把柄来攻击你。如果你说我是基督徒，赞美主感谢主，你回到家中你的生活跟别人一样，魔鬼可以攻击你，你这种德行的人你还说你是基督徒，算了吧。我们好多人被魔鬼攻击是什么？因为没有真理，也活不出真理，所以你家中有魔鬼的攻击，你生活当中有魔鬼的攻击。可是基督他是真理，他也能活出真理，到死的时候还能展示真理。你还想想百夫长这么残酷心硬的人，看到耶稣断气那个样子，他的心突然被抓住了，他的心突然震动了。为什么？耶稣到死的时候他绝望吗？绝望不绝望？你知道很多人死的时候是绝望的，因为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耶稣死肯定脸上一点绝望都没有，耶稣死的时候脸上有仇恨吗？有没有？有没有？如果他要仇恨的话你也看出来，对不对？如果他死的时候有一种刚硬冷漠，死就死拉倒，三十年后又叫好汉，他又不是这样，他怎么样？充满着怜悯，说耶稣就是真理，这个真理的性情在他生命的每一刻都能展现出来，包括他死的时候身上人散发那种怜悯，对人的人类的怜悯，那种温柔，那种爱，那种盼望，这种东西就像光一样照进这个百夫长他的心灵。百夫长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我砍死我那么多人，我见过那么多临终的人，没有一个像这个人，他是被委屈的，被人陷害的，可是他里头没有冤，没有恨，没有失望，没有绝望，他把神的道真理在他生命的每个角落能展示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魔鬼见到耶稣不战而逃？披覆上帝的军装就是披覆基督，你穿戴上帝的军装就是穿戴基督，真理在你的里头，你能活出真理，这是对付魔鬼的第一个秘诀。没有真理，我们都是魔鬼的败将，甚至都不认识魔鬼的诡计。巴不得神的道在我们心中能扎根，让我们明白真理，真理让你得以自由，真理让你刚强，神的道无处不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赐下属灵的军装，让我们披戴在身上，让我们真的靠着你，靠着你刚强壮胆，靠着你的大能大力能抵挡魔鬼的诡计。神啊，没有你赐给我们的军装，没有你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展现，我们是魔鬼手下的败将，有你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可以得胜，因为你是得胜的主，你已经得胜了阴间一切的权势，你已经释放了一切被掳的人。主，只有在你的里头我们可以得释放，得自由，得力量，能战胜阴间的权势。帮我们照着每一个弟兄姐妹心中有你的真理，我们都用真理的带子来束腰。主啊，愿你的话语在你的子民心中扎根，让我们识破魔鬼的诡计，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胜而又胜，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基督，我们的胜而又胜的基督。主啊，我们感谢你，让你的儿女们昂起头来，成为基督的精兵，成为你的精兵。 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